打车了吗？
打了，
打了。
看看我的车车到哪里了。
哦，真的好冷啊！
0.5，
降温了，0.5度吗？
0.5公里嘞，0.5公里到我们，
到我们所在的，
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地方，好冷啊！听说今天是朝阳区大降温，然后我们选了一个大降温的天气
出游，
出到冬天的海边。
耶！哦，我现在精神抖擞。
我跟你们说，这是今天又穿了拖鞋。
我结婚都要穿这双拖鞋，如果我结婚的话。
所以他让我给他买这双拖鞋做婚鞋。
耶！
鸡鸣飞跃，
鸡鸣飞跃。
您好，你过来给我接风。哎，慢一点啊。行李呢？
没有这件，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一下呗。
哎呀，您系好安全带，我们导航出发了。
然后，我和芝芝现在已经上了我们的车，我们要去火车站。现在是早上10点，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点起来了。但你是不是最近经常10点起床？
当然了，宝。
你更早其实。
嗯，我是的。我如果我要工作的话，我就会早上5-6点起来。
嗯。
然后正常上班的话，大概也是10点半。
我们今天那个酒店还给我，你怎么在打哈欠？
你很想撸我的哈欠，
很想撸我的哈欠，
打不出来了。我们今天酒店怎么了？
他还给我发短信说什么最近每因为持续每一天都客满，所以说，对，所以说让我们错峰入住。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错峰入住。他说3点入住，是不是得5点才能入住？那就很辛苦。
他是让我们3点入住吗？
他说尽量错峰，然后如果你晚到的话，酒店会给你提供晚住礼品。
嘿，意思就是那咱们在外面逗留一会儿，直到有晚住礼品。
我们先问一下他晚住礼品
是
什
么，看值不值得在外逗留。
对，如果晚住礼品
是什么小毛巾什么什么就算了。
对，小毛巾还可以吧。
啊，小毛巾
你期待是什么？金子呀。
大披肩围巾这种感觉。
怎么可能，我估计就是一份水果。
那
但如果我们先问人家晚住礼品是什么，然后
那怎么样，
然后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试礼品的价值来定夺要不要晚住？
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不是有点没面子吗？
没关系，我问呢。我说晚住礼品是什么？然后我就这么直接说，我说晚住礼品是什么？我就决定我晚不晚住。我
就说
说他，
就是，
我让他看看他给我什么回答。
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客人，这个女人真的好特别。好难呀，人生如果每一步都精打细算，还是很辛苦。哎，然后你也算不过人，
但能得到一份晚住礼品也行。
嗯，我们只有4公里是吧？
对，很快就到了。
要请带好随身物品。
好的。
可以从左边下车吗？
哎，我给你看，稍等。
行，好。
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时，凭附有标注减价优惠区间和火车票学生优惠卡的学生证，中小学凭夹在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优惠区间应夹在院校公章。每学年可购买家庭居住地。
哦，这是在说学生证的事情。
所在地区间。
各位旅客，请抓好扶手，不要倚靠电梯，注意脚下安全，文明。
哎，但其实就是你拿录音机不拿镜头又有一个好处，就你周围的人会没有那么戒备。
对，
但其实我们是声音小偷。你要拿个摄像你就会，我就会躲。我看到那个
声音捕手，
声音捕手，
我请你注意点措施。
捕手我们是怪兽电力公司。
我是大波智。
我是李头张。
我们用爱听人间采集声音。
我们又装可爱了。我爸特别爱坐火车，因为他是铁路工程师，所以他对所有的铁路都有一种
那火车
回家的感觉。对对对，
他热爱他的工作，
他热爱。
由北京开往秦皇岛。 方向去的。
哎，亲，我从这儿走了啊。
我和智智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同时下的单，但我们被分到了两个车厢。啊，我们坐的是绿皮火车哎。
啊，真的，几个小时啊，兄弟？大概几个小时啊？
没有，两个小时。天哪，真的是，
真的是绿皮。
这个两个小时能到吗？我都有点担心了。哦，没有，它只是外面绿皮，它里面是动车的。你进去看你就知道，它不是硬座，它是干，它是动车。我看到了，它写的二等座。现在我们的绿皮火车已经开动了，然后本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小确幸的事情，是吧？本来我们的座位是分开两个车厢的嘛，
嗯，
对，然后
我们想鼓起勇气去想着我们身边的同桌哪个好说话一点，我们就跟对方说能不能换个座位让我俩坐一起。
对，然后那个女孩就她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箱子，然后我其实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肯定不好换座位，就对，所以
我本来准备好了，我连卖可爱的表情都调整好了，但是我一看到这情况话屁也没敢放一个我就走了。
哎，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卖可爱？
自己也想坐这里。
没有，
我首先就你好呀，
你在挠头，
先挠个头，你好呀，就是我想跟你，就是我跟好朋友一起出来玩。
然后他说你就觉得我没有好朋友是吧？
对不起，我走。那我走。
然后你说我是好朋友出来玩，然后呢？
我说让我们两个买了不一样的车厢，然后我的车厢是靠窗的。
那你怪我了。
对不起，我走。
就因为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那种自己懒得挪窝的感觉。嗯，然后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坐的。哇，这是什么？
这是河，这是水，这是桥。
我们窗外突然出现了一大片河，在北京久了，真的是。
嗯，我觉得大家看到水，自然而然就会很兴奋，因为人类是鱼变的。
人类是鱼变的吗？人类不是猴子变的吗？
好像有这个说法，是鱼变的
啊，就是
海洋生物。
对对对，
我瞎说的。如果
哦，我知道这是什么，它先是一条鱼，然后它慢慢变成了到陆地，这变成两栖，然后最后又长出脚，就退化了鱼鳍。
对对对。所以怪不得看到水咱们就高兴。
我们还是没有讲我们的确信，然后我们的确信就是。
讲了十分钟，你小时候八百字作文倒挺容易写的。
我刚才在跟智智说，我说怎么办？我今天表达欲这个高高低低的堪忧啊，我担心我录不出来、啊。
录不出来，我想，我当时我们还在后悔是不是删博了，结果一拿开这个，一打开这个阿毛，
我们就开始就是自动进入表演人格。对，我们给我们的录音笔取了一个名字叫阿毛，
嗯，
就是我们的确信，确信要讲确信。
我靠，说了他们2000字了。
确信其实很简单，我现在一定要一句话把它说完，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智智这个车厢，然后后面有大半个车厢可能都是空着的。对，然后我们就换到了两个座位，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就可以坐在一块儿。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因为拖更太久，所以一直没有录音，
痛定思痛决定去了海边录音。
然后在去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微博和公众号放了狠话，说我们 录完音
绝不回来，
对，绝对不买回程票、
嗯、
对，还好我们就是顺利的回来了。
对，
嗯，然后我们其实两周前的时候坐了绿皮火车，然后我们去了北戴河、
嗯、
然后在北戴河边也就是海边就吃了火锅，然后喝了咖啡，然后我们还彻夜长谈。对对对，就 当时其实抱着很多录音素材高高兴兴的回来的、
嗯、
觉得满载而归吧。
哎，
对，但是回到北京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期播客明明在两周前录好了却迟迟发不出来的原因。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发现这期节目的剪辑和制作十分的艰难。
嗯，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去北戴河之前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大家经常来催更小张，我觉得确实拖更这么久还是有我的一些责任在的。
怎么一开始就开始变上去
错了。嗯，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一个是很忙，还有同时当时身上现在有家庭或者工作的双重压力。
嗯，
反正那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上下受困的阶段，就觉得哎，人生呐、啊、好难呐、啊、没什么没法选呐、啊嗯、憋不选择呀，就这时候谁来劝我我都就是觉得人家不理解我，所以我当时在北戴河的录音状态其实是比较灰心丧气的。
嗯，
我记得我至今仍记得我的经典语录有身不由己，身不由己，我终于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了。还有就没得选，人就是没得选，不要总觉得自己有的选，就之类的话，我
就
说了很多。
当时说了很多丧气金句。
对，
嗯、
但因为当时我就是在北戴河转了一圈，包括就是坐着火车，然后吹吹风，看看书，然后跟小张聊完天之后，我觉得我又有力量了。就是说，虽然困难一个没解决，就是我现在面临的困难和去北戴河那段时间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哦，我还是可以应付这个生活的，我还能行、
嗯、
我还能坚持，我还有力量。 就是我的精神状态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当我再次听到我在北戴河时期就是讲的那些话的时候，就有一些羞耻感，很像那种凌晨三点的时候你啊酩酊大醉，然后你就开始拿起朋友圈开始感慨人生，发一些朋友圈就脆弱孤独啊破防，然后第二天早上清醒了、
嗯、
看到自己发的昨天晚上发的东西很想删掉崩溃了、嗯、所以我就跟小张说要不然这一期就是不上了。
对对对，但是就大家放心啊，就如你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智智的这个想要删除这一期播客的这个要求被我婉拒了。
嗯，
对，
婉拒，
婉拒，
婉拒了哈，
婉拒了，
婉拒了哈，
婉拒了哈，
就是最好的朋友吧。
对对对，就我一定要让他把这条午夜的朋友圈发出来。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跟智智的想法不太一样。这次旅行其实很短啊，只有一天。然后我其实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旁观了整个智智的精神状态和心情发生改变的过程。就很多时候，生活不是一下子答案就完整的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挺有意思的。就他一开始感到自己非常受困，然后再慢慢的在旅行中我能感受到我身边的这个人他的状态一点一点好起来，他好像一个正在被、
嗯、
虽然这个手机的电池已经废得不行了、
嗯、
但突然有一下他又充电又充进去了、
嗯、
对，就是他又找到了一些光，然后找到了一些生活的缝隙的、
嗯、
这个过程本身就挺值得呈现和给大家分享出来的、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处在成长之中嘛，就我们从来也都说闲者时间不是一个有很多定论的播客、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呈现了我们在摸索和成长的过程、
嗯、
就生活本身就是弹跳反复的吧、
嗯、
然后我就婉拒了智智这个删掉这期播客的请求、
嗯、
但是我们这一期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录制形式、嗯、就我们会用之前就很火的一个视频的形式是叫 reaction video 嘛，对，然后 reaction video 其实就是我们会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听一遍我们两周前在海边录制的那一整个录音素材，大概有三四个文件，对，然后要把我们收听这些录音素材本身的反应，就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反应记录下来，又再次录音。
对，简单来说就是我听我自己，我评论我自己，
一般就是别人去 reaction 别人的作品，但我们太孤僻了，
我们自己 rap 自己，反正
我们就自己 rap 自己，
嗯，
是的，然后。就希望智智已经准备好面对自己凌晨的朋友圈了吧。然后这一期大概的形式就是我们现在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听素材，然后我们在回听的过程中呢会随时按下暂停键，
对，
然后讲一下我们此刻的感受。
对，所以这期节目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重新听录音然后进行点评，也就是小智朋友圈的鞭尸时刻、
嗯、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在北戴河一日游的全程我们基本上都会带着这个阿毛录音机来录，所以我们也把录音的旅行的部分剪成了一个声音 vlog、
嗯、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逛公园啊、
嗯、
然后我们去长沙都其实都有录音的、
嗯、
那个大家很熟悉的声音 vlog 的形式、嗯、
对，里面有一些漫无目的的闲散的聊天，
有海风的声音，
嗯，
对
对对对，就如果你现在身边周围比较安静，你也不缺时间，然后你也想获得一个更身临其境的收听体验，可以按照 show notes 里标记的时间戳先跳到我们深意 vlog 的部分，就是听一下就整段我们这种散漫的旅程，对，然后再回来听正片。
是的，我们会把这个声音 vlog 放在结尾的部分。
对，
在重听录音之前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暂停实验室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暂停实验室诞生的初心是为了在压力重重的生活中创造一个可以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挺多人都听说过暂停实验室的，它是一个很多人都在用的改善焦虑抑郁的线上心理健身房。暂停就是在生活压力中主动停一下的意思，和咱们这期播客的主题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播放录音啦。
可以，我觉得我们正式的应该比较长段的聊天是从绿皮火车开始的。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最近这么久没有录播客？
因为我们都陷入了表达欲消退的时期。
其实上次录播客大概是一月份嘛，就是因为刚刚放开，所以我们的状态整个都还挺好的。然后
当时就是生动活泼，
生动活泼，
就
然后充满希望。
连录三期却快乐。
对对对对，也没有觉得说太多话，觉得还能说，
还能说
起来，我还能说。
对对对
对，现在没想到就是感觉录完了，过完一
年，进入了2023年，
竟然消退了，
竟然消退了。对，
我觉得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是我认识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眉间真正的有了一种叫做愁绪的东西。
愁，无法，就是
真的很愁，就是
刚下眉头又上心头，
真的很愁。然后他都不怎么笑，然后他也不怎么说话，他就愁。然后他这个愁跟以前的忙碌还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以前的状态其实是，就是比如说你忙完一天，然后你就把电脑一扔，然后你就又精神抖擞的来跟我说：“宝贝，我忙完了。”然后我们又可以去干嘛干嘛，就是你马上迅速恢复精力，就是你可以在两个状态之间迅速切换。但你现在好像是因为承担了一些管理职能嘛，然后你可能要为团队负责，所以那个。
不好责，
还没负好责，
就是愁愁愁愁愁啊！
对对对，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明确的职场困境，就是从专业人士转向管理人士。然后芝芝最近就是，感觉他总是在任何时刻都无法卸下心头的愁绪，是吗？
每天都想着这又今天又搞砸了，今天肯定他们又在看我笑话了，今天又是没有自尊心的一天，到底应该怎么才能把事儿办好？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我让人加班这让我受不了，我让人加班是最让我受不了，就是
但你们公司不是全都加班，
是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从前我充分理解不加班的人，比如说小张他就不爱加班，我觉得他这个比较也真的是对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加班点就是我自己加班，我选择了加班，但是别人不加班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我要面临的困境就是，当我要对效率和进度负责的时候，我就得让人加班。
你暂停呢？
我暂的，我就是到这时候必须得暂停了。
哎，我当时就觉得你是真的能理解我不爱加班这件事儿吗？
我是真的能理解。
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暂停这里呢？我以为你是要说这个。
因为我就觉得我的想法跟我的理解它是有点互斥的，因为我在这里说，我说我充分理解不加班的人，比如说小张，然后我还说我自己加班，我选择了加班，但是别人不加班，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就是我也好像得尊重别人不加班，但整句话的逻辑就是有问题的。
你反省呢？
这我也很反省啊！你看，就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公平的话，就是我选择了加班，但是别人不加班也应该，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哎，我们各自选择各自的生活，咱们互相不评价对方的。行为很公平，对不对？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公平的行为，它在一个不合理的体系里就并不公平，就这不是就是我在卷别人吗？就是我这样的人导致你们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或者不能拿到更高的薪水找工作，因为我一个人抵三个人的活，我还贼乐意干，我在被动的让你加入这场竞争。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么说的。如果我也在受困这个东西，我就不能觉得说我选择加班你不选择是一件公平的事。
是。
我不能说我尊重你们，我明明应该为自己主动选择加班这个选择感到羞愧。
就你这种人在闹罢工的时候就会挨大家的打。
对，就朝我扔石头，就是那种别人闹罢工我带头上班，我说你们要尊重我的自由选择啊。你看我现在这一步只是作为员工我在想说，哎呦人真的哎呦就是我自己选择加班，你们可以不加班。但如果我这样的人当了领导，我就会说出那种自以为很公平的话，就比如说想加班的人留下来，不想加班的人就不用在我们公司，没关系的，我尊重你们，不会对你们有任何意见。 我只是大家自由选择嘛，想加班就待着，不想加班就走嘛。他这句话表面上很公平，其实就是让人无路可走的。
对，因为可能这个选择是一个假的选择，就像职场中这种假的选择还挺多的，就很像就是去年不是大厂裁员嘛，然后大厂裁员的时候 HR 特别温柔的跟你说，就是我不是没有给你们提供选择，你们有如下三种选择，就第一种你们可以选择 N 加一，明天就立刻走，然后第二种就是没有赔偿，给你留一个月的时间交接，第三种就是如果你想闹事，那公司就会查你过往所有的缺勤和工作记录。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如果一个公司真的想要开掉一个人，越大的公司其实就是员工是越难反抗的，因为你在这工作一段时间，你总会有比如说迟个到啊，早个退啊，然后没有按时打卡，或者是就是我还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他多用了公司的什么一张 A4 纸，或者是多拿了一支笔，然后公司就说你有这个侵吞公司财产的行为，所以这个 N 加一我不能给你发。对，就他会找各种茬来把你开掉，就所以并不是一个真的给你提供选择，
他给你提供了被开的各种选择，而不是是不是有可能不被开呢，他就不给提供这种选择。
他不会帮你设想这个可能性。
是的是的，你作为一个弱势的员工是无法反抗这个的，现在找工作又这么难，你不可能就说哎，那我就不在这工作了，那你找下一份工作他就是需要耗费很长很长时间心力的。
你到底这两周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
么，怎么突然就醒悟了呢？就感觉
你的意思是你之前就对我有意见，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觉得你特别有逻辑。
对对对，
但我也没有深深的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那个一旦我觉得我跟系统不适配，其实我就是会选择立刻走的人嘛，所以我并没有留下来，就是去细想这个里面的不合理之处。
反正这些话都是要放到纸面上，再让我听一遍的时候，我才能觉得其实这个逻辑，这个我天生觉得没有什么错误的逻辑，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我觉得没关系吧，反正因为我们也才刚开始听，我们可以先接着听，就说不定你接下来还说了很多混蛋话。
是的，是的 ，OK。
来，你按一下。
尤其是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加班，而且就是比如说你很难对一个微信名字叫因为加班我素质不高的人说请你这周六能把这个
周一之前交给我，其实就意味着他周末要赶工。
是的是的，就是我也变成了那种凌晨三点给大家发那种。
哎，他现在还叫因为加班我素质不高，
还叫这个名字，
还叫这个名字。两周过去了，
两周过去了他依然素质不高。
好的好的。
信息的讨厌领导，真的这我觉得是非常挑战我的良知和底线。就是我明明我怎么就是世界上怎么会就是怎么办呢，就如果我自己不当领导，我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那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对，你是需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下属已经把微信名改成了因为加班我心力交瘁了，
类似很多。我跟你说，
天哪，那你看到这个微信名你当下的那一瞬间不是心头一紧？
我紧啊，我每次你知道吗，因为 at 人的时候就是 at 因为加班我脾气不好请你在周六之前交给我，操，这心理压力非常大。
哇，但这个是不是某种他们的表达，就是
当然就像你会在那个微信的个性签名上说
周六
生孩子勿扰，或者我在生孩子，或者说非领导不找我之类的。
对，我以前的那个微信签名是。
你这个方法很对。
是吗？
因为领导真的会心头一紧。
我以前的微信签名是什么来着，我想想，是那个什么周六日不要找我括号老板可以找我。就是很有骨气但是又没有骨气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你的愁是因为像管理者的困境，它不像搞业务时候的困境是可以很快被解决的，是吧？
搞业务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我原来你作为一个下属你还可以说领导什么也不懂，他是个大笨球。那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就是、
有无人可骂，你只能挨骂。
现在就是他们又在心里骂我呢，然后他们我每天就假装还有自尊心一样的跟他们开会。因为我做的也并不顺利嘛，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证明自己很有能力的东西。
哦，对，因为可能你也刚处于一个阵痛期，就是你被赋予了管理者的职责，但是又没来得及。
这就是大家最讨厌那种人，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当实习生，我也最讨厌那种没有你做出什么东西了你就敢教我。那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在这个领域证明我自己。所以也并不能让大家服气吧。
你知道我听下来，我觉得你的难受和你的那个愁绪都是因为你非常非常善解人意，就是因为你其实刚从 就是专业员工转向管理者嘛。你看你刚刚从共情他们不想加班，
嗯，
再到共情他们为什么不服你，
嗯，
因为你当就是你当老板的时间还太短了。就我后来观察到，就是很多他可能已经当 leader 当了很多年的中层或者高层，他已经没有基层员工的视角了，
嗯，
所以他根本不会像你一样想到说，哦，他不想加班那关我什么事，
嗯，
就是哦他怎么看我那也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就是要用你，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用你，
嗯，
但你现在还没有能就是到那种冷血的地步嘛，那你可能还是，
嗯，所以我觉得当领导真的很能让人把人异化。你看我现在这么想，
啊，
再过两年，我要是再当两年，
就
管理层，我就开始，我怎么才能压榨你，利用你最大化，还能让你高兴呢？
嗯，
我告诉你，这个要么这项目黄了，要么就是我得去看管理层的书了，两种。
德鲁克把德鲁克摘抄十遍，
必须得停了。
哎，你在这儿为什么要暂停？是因为德鲁克有
问题
艺人吗？
我觉得我在这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今天是检讨大会是吧，
嗯，
也不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当时的思维逻辑确实跳进了一个困局，我给自己提供了两条路的选项，一种是我当管理层管理直到这个项目黄了，于是我就被迫辞职，还有一种就是我当管理层管得很顺利，就一直往下当下去，然后为了提高自己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自己不带情绪又能最大化利用员工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我在接受我得当管理层的这个事实，就是前提条件都是我接受我当领导了，我生是项目的人，死是项目的鬼了，然后我就开始接受这个前提下做选择，就好像我接受我在监狱了，只是我开始选择监狱的囚犯今天选择踩缝纫机的左脚还是右脚，其实并不是的，我并不是接受自己在监狱，我还可以申诉，我还可以向法官证明我无罪，我还可以越狱啊，就是人生还有很多选择，但是我却选择了接受自己在监狱里然后踩左脚还是踩右脚了，但其实我是可以跑路，比如说我非得管这项目吗，我就不能比如说临时跑路嘛，我就不能求别人来帮我干这个嘛，我就不能说我不想赚这份钱了，或者说我还是想赚钱，但是我不一定要通过当领导这种方式，其他路虽然很未知，
嗯，
但不能没有。
其实是不是就像那种就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人发极客，他说就是他很难想象，就他不说的不是世界上，就是我们国家会有90%的人都认为结婚生子是一个默认选项。
对，
但比如说你如果一个人你23岁时候的烦恼是我找不到一个乘龙快婿，或者我找不到一个金龟婿，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在25岁之前或者30岁之前结婚，没办法生孩子，但烦恼可能是这个。但事实上你可以不结婚，就如果你把这个枷锁或者说这个别人给你的潜意识从你的脑子里剥离掉之后，你一个烦恼本身不存在。
对，是的，
对吧？你想说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
就等于说你默认了你自己会从实习生干到管理层，然后就是从管理层再干到老板，然后这条路上走。
对，就是大家的惯性思路也就是你刚进入公司做一个实习生，然后实习生转正成为一个普通员工，然后再从普通员工过了几年，哦，你得有自己的实习生、自己的下属，大家默认这种上升渠道，但其实并不一定只有这一种上升渠道，
嗯，
并不一定就是按层级一级往上爬这种路径。嗯，就比如说我明明觉得我可不适合当管理层，或者说我自己也体验过了什么是其他的很好的工作形式，比如说闲扯时间，我觉得闲扯时间虽然是算是我们两个栖息的小港湾吧，但是它同时也是有一些商务上的合作，或者说是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东西，然后
大小三个创作，
大小算一个合作，是不是？
对对对，
跟你合作的时候我们是不用管理任何人的，我们俩之间也没有什么你管理我管理这种互相领导的关系，但我们就是平等的分工的合作的很愉快，就是我明明能感受到这种合作方式的愉快，我们在闲扯时间上至少是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小小的两个人合作的东西的，只要我们两个不追求做大做强就可以。
对，
对，
是的，我觉得闲扯时间它就是很好，它美好的甚至有点像一个乌托邦，
嗯，
就是它太难得了，比如说这个项目里面只有我和你两个人，然后我们又没有利益冲突，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块的，对，然后我们不仅充分信任对方的能力，而且不止于此，我们两个还充分信任对方的人品，这个事儿也很难，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吵架，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有多难办，而是因为我就杀人诛心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觉得你看不起我，
嗯，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嗯，
然后因为有情绪导致，
嗯，不能无法一起好好合作。我自己也觉得我充分理解它是一个很乌托邦很美妙的东西，但是至少我见过这个合作形式发生了，它不是一个空想，而是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哦，原来合作是可以这么心有灵犀默契互相承担，就是我明明体验过了这种工作方式，但是为什么我在另一个方面却困在那种一级一级往上无法回头也无法转向的困局里呢？
这个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嗯，
你知道你其实你刚那个录音有一个表达，你说只要我们不做大做强就行吧，
嗯，
其实就是 因为你处在系统里面的时候，系统一定是会就像之前有一篇文章说外卖小骑手困在系统里嘛，
嗯，
就是当你一个骑手你可以做到30分钟你送到一单外卖，这个时候系统发现哦这人原来30分钟可以送到了，
嗯，
那我就给你改成28分钟，
嗯，
然后渐渐的那我就给你改成20分钟是吧，那你就给我跑，然后骑手就不得不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嗯，
因为它会导致很多问题，因为系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更快的提升工作效率，更快的有产出的，
嗯，
但是我们两个可以追求不做大做强，
比如说三个月不更新
是的是大家骂我们了，
嗯，
对，但是相对自由和闲散吧，
系统不会容忍闲散，他会把他踢出去筛出去，就是那种对吧，驱逐出去，把这种不听话的小螺丝钉
就像我这种主动辞职的吧
是的，
对，然后是因为我们两个也并没有说就因为有一个新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要疯狂的希望他破圈，
嗯，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运营动作，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其实自己也没有自己卷自己，就我们两个嗯，很神奇的，一开始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我们不用在这个播客上，就是
还真是，我一下就原谅自己了，宝。我之前很忏悔，我觉得我这个人真不好，我自己在努力工作，我卷别人，
嗯，
但是我想在前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展现出我卷的那部分，说明我本质上也许并不是一个卷的人，都是系统害的我，
嗯，都是
系统害的我，让我迷失方向。
对啊，对啊，而且特别是现在系统要求你承担管理的职能嘛，那我觉得这个阵痛和这个磨损会在你身上会得到更强的体现，对，其实关于你刚说的那个，就只要我们不做大做强就行，就其实这个点我是很赞同的，因为这也是刚好是我思考了好几年，然后我最近终于开始尝试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终于开始建立一个我不要做大做强但是自由快乐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我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4-5年之前吧，就我刚刚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度以为我是可以做大做强的，而且我以为我是很想做大做强的，就拥有一个那样的人生，可能是因为受东亚的教育的文化的影响太深吧，就我们生下来就会被听到说啊，人往高处走啊，然后小张，只有水才会往低处流啊，就有无数个这样的谚语告诉你，你必须得在系统中找到你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必须是越来越向上的，组长、总监、大老板是吧？然后当时的刚毕业的自己，我觉得也会默认，就是我会默认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会这样节节高升。我当时还觉得，就虽然我的人生可能会有很多破败的瞬间，会有很多不顺利的时刻，会有迂回和倒退什么的，但总体来说，它应该就是螺旋上升的吧？可能当时
都怪那句中国谚语。如果我们小时候听的是“人往低处走”，
嗯，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潜意识就往高处走的潜意识？因为人往低处走听起来也非常的正常，一个人就是会慢慢悠悠走下山坡。但是我们从小就听“人往高处走”哈，
是的。是的，就如果你的默认是人往低处走，或者人随便走，
人随便走，人往
可以跳起来，人往四处走
，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在通往四处的路上，然后稍微往上走了一点点，你都会觉得无穷的惊喜，
对，
而不是你默认你要往高处走，然后你稍微有一点下坡路你就开始焦虑。
如果人往高处走，那么我往高处走是理所当然，也并不为这两个喜悦。
是的，是的，就是谚语出了问题，
谚语出了问题，朋友们，这个谚语问题害人呐，知道怎么害人害一生呐。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所谓的节节高升的这个道路本身都是缺乏想象的，
嗯，
我还是相信人可以越过越好的，但是人好的方式真的只有那一种吗？我觉得我现在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怀疑吧，现在想想其实挺荒谬的，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当时想，就是我每次路过那个北京的某某路，我就想说，哎，要是我可以进这个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公司就好了，
嗯，
对，然后我要畅想说，我说我要在那里做最有传播力的人文内容，因为那几年刚好我毕业的那几年是大家的注意力从纸媒全面转向互联网嘛，然后连一些报纸啊杂志的余晖都不剩的那几年，那个时候本身也面临着产业的变革，所以你也会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浪潮中做点什么，当时还是非常，就是我以为我可以卷的吧，结果后来没过几年，就我就进入了这个我心中觉得最好的互联网公司嘛。但是其实当我逐渐的用了几年时间，就是我深入到职场的逻辑之后，我发现其实传统意义上的节节高升，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对我个人来说啊，带来的损耗是远远大于获得的。它可能涉及很多问题，但在这儿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我们还要接着听录音。但可能其中一个跟你刚刚所说的那个相关的，就是管理层的问题。对，就比如说我会发现说系统它有系统的任务。 对，然后系统对人的使用是非常明确的，是严丝合缝的，然后在系统里面你会面临说你要不要一级一级往上升，那你升了之后你要怎样对团队负责，当公司要求产出的时候你要如何对下属恩威并施，对的，这是你现在在面临的这个。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应付不来这些，我甚至我连最简单的八小时工作制，我在公司做八小时我都很难受，就我开始了解自己了。
这个你在小张消息里也说过，就说像你们这种精力天生就比较差的人更应该把精力用在刀刃上。龟兔赛跑里的乌龟也可以度过很好的一生。
对的对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职场就是你之前陌生的职场，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难受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不是在做事情而是在做人嘛，但是东亚语境下的那个做人这两个字也是很糟糕的词语，我很讨厌这个词，就是因为做人它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做一个真诚靠谱的人就够了的，很多时候你要去做一个怎么说，就是善于揣度别人的人，
大家会跟你说你要会做人，
对对对，做一个游刃有余的人，做一个在适当的时候敏感却在适当的时候难得糊涂的人，对，就这个太难了，这并没有没有人教过、
这个、就像走钢丝一样要很精准呢、啊、才能平衡的很好
的，
然后往前走下去。
我现在觉得其实、做一个这样的人好像不是我的目标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要把我的精力用在我为数不多的那个就是精力用在刀刃上、就我不要做大做强了，然后我就像你说的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事，然后过一个小小的生活。其实我今年的目标也是我想尝试一下自由职业、然后看看我能不能遇到一些惊喜。对，然后其实我是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
就像你从不适合你的环境里逃跑一样，反正就是如果我不喜欢当领导，我自己知道这件事，那我就告诉自己，哎，早晚有一天我会逃跑的，我是有这种逃跑的可能性的。你得告诉自己有其他路的存在，虽然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无法选择，出生在哪个国家我无法选择，出生成什么性别的人无法选择，或者说你出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先天性疾病无法选择，但是放弃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没有那么难选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就是虽然也许你觉得那是唯一的路了，但是也许有其他的路。
对，就不要担心自己错过什么事情。其实我今天我不是发了一条微博嘛，我说人不用害怕自己会错过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可能你已经选择了一个你适合的生活了，类似这种东西啊。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说，他说但是有机会成本，但是其实我觉得机会成本这件事情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经济下行的年代，全世界都在经济下行，你在经济下行的年代其实你会比30年前的中国、或者是几十年前如果你在美国你刚好赶上了那个蓬勃的时代，那个时候你可能错过一些机会就可能
真的
错过，
那真的是错过一次错过一生，有很多的机会成本可以错过。
是的，
现在反正大家也
没啥可以错过的，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错过的，
你跑不赢通胀啊、
就是至少就是过去几年有互联网浪潮，现在这浪潮这不是也没掀起来吗，就是你可能错过不了什么。
对对对对，
反而可以放下心来。
对，我觉得尤其是作为普通人来说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不是说大家嘛，我是觉得我自己，反正我觉得我可能我对于大环境的悲观反而让我对我自己的微观很乐观。对，因为我觉得大环境可能它就是会是平平无奇，它甚至我只能祈祷它不往下跌，但它跌了也没有关系，但它既然都是一个平平无奇或者是要往下跌的状况了，那我如果不活得自由一点不是亏了吗？
就像大家说从前努力有回报，现在是一个努力也不一定有回报，努力还会适得其反的年代，既然如此
那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就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什么。
但是我记得这好像不是，虽然你刚刚反省了很多，但我记得这好像不是你唯一的难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就是把我们的录音再听一听。火车上的录音我看还有20分钟。对，可以听听在他在说了什么。
可以，
然后哎，我发现我好喜欢这个 reaction video 的形式，
就可以让你一直咱们就可以滔滔不绝的把话说下去。
是的
是
的是的，
还很有选题，
很有选题，
可以把过去的赛季全做一遍，
全都背一遍。
那我们就再也不愁了，
再也不愁了，你个天才。
对，继续
来吧，你按吧。
我还有个困境，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就在学习怎么样硬气一点说话，就是说你很亲切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按照你的想法来做事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严厉一点，比如说我就要这个东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课题，就是
因为你是一个智者。
我是个智者。你然后我就在学习比较凶的说话，就是不带波浪线，然后言简意赅，然后说听我的，我要这个，这种感觉。
天哪，你在假装成另一个人。
对，我每天都在假装成自己很硬气很有主意，其实我慌的一批。
天哪，
我也不想这么跟别人说话。
天哪，你就是学会最凶的说话，也只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
真的，变成一个普通男人真的好难。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听的时候，高铁上是有一些杂音，
是的，
我觉得可能听着有点费劲，反正
比我们想象的那个声音可能要大一点。主要是你知道，我当时真的只是想在高铁上录一个开头，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录一个声音 vlog 嘛，嗯，我就想说每一个场景我都要采集一点声音。结果没想到打开这个阿毛
就是小张打开的时候，他本来只是想说录一个我们坐下来了，然后列车出发了的声音，他就关掉。结果我们开始说话了，
主要是智智开始说话了，
就开始吐苦水。
就一直开始吐了，
算了算了算了，
对，所以大家原谅一下，
音质不好，对不起。
是是是，就本来确实没想在这说这么多话，对，那我们接着听。
好，我觉得对人可能不应该那么说话，可能是应该尊重别人的想法，但是一尊重别人的想法，别人可能就不听你的，或者说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这个项目就没办法推进。
嗯，
然后你就要成为一个
这个平衡好难找，
平衡好难找。反正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做出很好的成绩，因为做出很好的成绩，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有凝聚力了吧？我才当做出很差的成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就觉得，
哎，但是做出很好的成绩。是不是就要让大家加班才能做出来的？
哎呀，这一切都是一系统给我的难题陷阱和死循环呢。
真的真的，
每天都假装我仍然像前一天那样信心满满的面对他们，其实心里完全没底。
是，这个其实我也很共鸣。
真的吗？
就是我以前在面试别人的时候，因为我有点我是 I 人嘛，然后我每次面试之前我都要深呼吸很久很久，然后拖延好久好久，但我不会在定好了时间再拖，我只是在就是那一天我可能都干不了别的事儿，就下午4点有一个面试，然后我前面都在做心理准备，就是你既要表现的专业，然后你又要表现的就是镇定，然后你又要表现的我们这个岗位真的很好，然后对吧，然后如果他不合适呢，你还想要，你还必须得跟他说出目前还不匹配这样的话，就很辛苦，就当时就觉得，所以也告诉就是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是大学生，你千万不要害怕你的领导，你的领导可能都是我们两个这样的怂人，
吓得瑟瑟发抖。真的，如果你的领导也就是28、29岁，我估计他也才刚刚当领导，
要拿出领导的范儿。
对，你放心吧，其实他心里比你怕他还怕你呢，他怕你看不起他。当然你确实看不起
确实看不起，也是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我观察我之前的我觉得比较好的 leader 吧，就这只是说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工作效率来说他是好的，特别对系统负责的管理者，他到后来就特别能分清楚情绪和事情的推进，而且他可以把情绪从自己的身体里剥离掉，这就是大家赞颂的那种所谓情绪稳定的人嘛。情绪稳定是因为他没有情绪，就他一开始可能第一年前半年还会像你一样就是揣测下属的心意然后怎么样，因为其实你刚刚大烦恼的大头都是你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了。
确实
都是你担心他们不舒适。
我原来真是，我原来天天就是跟大家说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现在我
贼在乎，
我贼在乎我贼在乎，我在乎死了。我觉得到这里我们把我的这个困境说的差不多了。
减掉了很多重复的，
减掉了很多重复的痛苦。对对对。
其实在这一段的时候你主要讲了一下你在工作中特别具体的管理困境，
对，
就是担心下属怎么看，不知道该怎么催下属加班，然后
难
的。但我当时听的还挺开心的。
你美滋滋。
不是不是，就不是想要笑你了，是因为你也知道嘛，其实我们在去坐这个火车之前，其实你大概已经有20天没有跟我说话了，就是没有跟我说话，甚至他的情绪很紧绷和高压，然后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吧。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是很罕见的，在
我们住的那几年，还真是好像秦皇岛回来就我们俩就好一些，说的话就多了。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是少有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让你放松一点的那个状态，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我在火车上听你说了这么一大堆之后，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对，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人终于开始倾诉了，就是智智开始倾诉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证明这个人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啊。对，所以我其实当时觉得，就不管你说的什么，只要你开始倾诉自己的烦恼，不管他是什么，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你至少就是给了自己一个出口，就不会像之前说自己一个人憋在房间里，然后点很多吃的，然后
愁容
满面。对对对。
但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听这一段，我的感想是，当我处在一个高压的烦恼中的时候，我首先倾诉的那个原因肯定是最不重要的原因。
你是说就是下、
就是、
下班管理、
就是、对，当我说了30分钟我管理上的烦恼、嗯、但是我烦恼的真的是管理嘛，就是导致我就是人生陷入、嗯、就觉得我进退两难上下受困的困境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具体的管理问题吗？还是我只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我目前生活中面临困难的唯一解法，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解得很艰难，我就把原因归结为我的解字写得不好，也就是说哦，我是我管理上出了问题，但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也许是别的问题。
嗯，是，就我也觉得就是管理问题只是可能是你诸多的烦恼中然后你觉得最明显，嗯，最明确然后最抓得住最好表达的那一个线头而已，也是最容易被身边的人理解的那个线头、
嗯嗯、
其实就像很多就中国的中老年人，对，他们其实实际上可能会有抑郁症，但是他因为病耻感觉得我怎么会得抑郁症呢，就会觉得对这个病非常的不好意思或者羞耻，
而且他也许说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
对对对对对、嗯、他会觉得就反正自己不对劲了嘛，然后他不会承认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但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会跟子女说、嗯、哎，我今天头痛，然后我今天脚痛，然后我想要去医院，他们其实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去换得子女多一点的关心和陪伴吧。
嗯，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是再回头看你刚刚说你觉得管理问题可能不是你最重要的问题，那你觉得你其实当时真正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真正担心的问题我现在也还在寻找中、
嗯、
我现在也在寻找那个真正让我担忧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相信不是具体的管理问题，只是当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习惯用一个具体的方便倾诉的问题来入手，而这个问题最浅显、
嗯、
但我觉得一定不是管理问题，一定是别的问题。可能我是担心比如说辞职之后接不到活养不活我自己，也可能是我在烦恼我、哦、其实我现在在做着自己并不怎么认可的内容，也许这个让我烦恼、
嗯、
所以总而言之我得弄清自己真正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我不能就是说、哦、我有管理问题然后我错误归因，然后我就开始决定、哦、我要么放弃管理要么就学管理然后解决一个错误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并不能解决我人生中这个阶段最重要最本质最真实的那个困境。
嗯嗯，你这么说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倾诉没有达到它应该起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也会遇到我的朋友来跟我倾诉他婚姻重的问题，对，然后他可能会跟我说哎呀
老
公
不靠谱不好，
对对对、啊、对，我老公今天因为一个什么小事儿就一直说我，或者是嗯，我老公今天他又没有擦桌子，但这个时候因为他给我提供的是这个信息嘛，那我其实就可能只能针对这个信息去安抚他或者跟他沟通，我会说哎，没有擦桌子可能就是忘记了，然后那他今天是不是很忙，那他平时是有没有擦桌子呀，就是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跟他沟通，但其实他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没有擦桌的这个问题，可能他想表达的是你忽视了我，
或者说我天生不适合婚姻
对对对、他可能总之我不知道该怎么猜想，但总之也许有其他的问题，只是他能够说出来的就是我老公今天没有擦桌子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对人的要求好高哦，就是你要有充分的抽离出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你要去总结、去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串起来，然后你才能去得到真正的那个线头是什么。其实这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觉得、
真的很难，我自己也特别没想明白，我只是能想明白说也许我得只是排除一个错误选项，正确选项是什么我觉得还得找。
是的，因为真正面临的困境我觉得其实会更难选更难解决吧、因为人都不想承认自己一个暂时还无能为力去解决的一个困境、就这会让你觉得更无力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无论如何不管你有没有找到那个问题是什么，就你提醒自己说哎，我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就这件事情永远是对的。
嗯，对，因为就像网络流行语一样，兄弟们别把自己给骗了，
骗我知道那个网络流行语、
你把它说完，
我最喜欢
你最，
但是我背不下来。
你可以先去抄，去打开那个。
就是这，没有，他就是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补充在评论区，就是兄弟们，你骗网友可以，你骗兄弟可以，兄弟听你这个话听了也就听了，我们真的会往心里去吗？但是你不能把自己骗过去。兄弟听了你这个话，两眼擦擦眼泪，我们就过去了。
你全背了呀，兄弟，你全会背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今天最喜欢的网络流行语。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就是振人肺腑。就兄弟，你别把自己给骗了。当你就是总结自己的困境的时候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就像比如说我也不是管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生的是什么病，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正确的药，我们可不能随便归一个因然后瞎吃错药，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生，不能把自己给骗了。好了，这段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们换一个文件来听吧。
对，我看一下，我觉得可以听酒店录音这个文件，因为录酒店的时候其实已经到晚上了嘛，然后当时我们其实已经在海边玩了一整天了，然后我觉得当时你的状态是好了很多的。对，
毕竟跟你在一起玩，然后我们看着、看着河水，看着海，看着大狗在海边玩，都很快乐。来听一下啊。
我们还是很勤劳的普通人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时隔两个月又录了播客嘛。
我们为了录音，然后抓住你难得的一天假期，然后到了海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我还在高铁上发了一个即刻，然后我就说、我决定今天要过一个特别开心的一天。
今天决定无论如何都过特别高兴的一天。为什么你要发这句话呢？
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心情就挺好的。第一个就是比较表层的，就是我今天确实心情很好，因为你好不容易有空了嘛、然后我们其实也很久没有两个人出来玩了，换到另一个环境还是让我挺高兴的、就是哪怕只是住酒店，虽然我们在家也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但是出来我在酒店里面两个人面对面感觉又会不一样。
对的，
就是你会吃到新鲜的蛋糕哦、没吃过的蛋糕的品牌。刚刚我们晚上在回酒店之前，我们也在海边
溜了一大圈
、就是黑色的海特别有魅力，黑色的海好像可以把人吸进去，它那种魅力不是优美的魅力，是那种崇高的魅力、就是因为崇高的美跟优美的美不太一样嘛。优美就是精致的美，可能是你觉得平等的美，但崇高是压迫性的那种美、
就是
你觉得壮丽、
你面对它你觉得你无法战胜它，然后被它震慑住的那种美，是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可能石窟大佛、然后壮丽的自然景观雪山，就都属于是崇高的美。然后其实那个动态还有第二层感受吧，就是我说我主动要开心，
主动去开心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比如像我一样，比如说我主动暗示自己，我主动给自己找乐子之类的东西吗？
其实对，我觉得有一点像，但是对你来说这种主动开心已经潜移默化了吗、你的主动开心有点像洗脑好吧、就是
okay.
你们知道智的口头禅是什么吗？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口头禅、说到这个是我刚刚想到的，就第一个其实是我的恋人嘛，就他的口头禅，是没关系没关系关系，
还真是没关系。
他就会，他一个人在家，比如说他不小心，然后洗碗的时候摔了一下，他就会迅速的说没关系，
没
关
系。他在厨房里对着锅说没关系，
就是他可能炖东西，然后炖多了两分钟，他对时间要求很精妙嘛，对，很精确。对，然后这个也会影响到我，就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他也会说没关系，
没
关
系
啊。然后就一个人如果老在你身边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那个就余音绕梁，就绕在我的耳。你知道那个著名的那个洞那个图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拿着大喇叭，然后一个人在前面走，捂着耳朵、然后满屏都是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对、大概是这种。所以没关系是我身边的人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口头禅。然后智智的口头禅是今天好快乐呀、
真是
智智真的
好快乐呀。
对对对，智智也会就是自己会跟自己说话，他就会突然没有任何事发生，朋友们就没有任何事发生，然后你就突然听到家里有个人说啊今天好快乐，今天智智也好快乐。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我还会有点疑惑，然后我就问他、
他总是问我为什么快乐。
对，我说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了、然后才快乐，然后智智说没有，就是好快乐呀。你其实是在告诉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是经过你提醒我才发现我经常说这句话的。
对对，他也没有，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已经融入他所有的潜意识深层了。
对，当你经常对自己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能调动自己一些积极的情绪。
对，所以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但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东西是主动，就是我刚刚说我今天主动的要度过快乐的一天，是这种对于生活的主人翁意识，我开始培养这件事情。对，而且我逐渐掌握了培养他的那个关窍吧。对，就是你今天可能会度过快乐的一天，但他跟你主动决定今天必须要快乐那个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快乐，我不管今天，那我就可以原谅今天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小细节，因为我已经决定今天要快乐了。
明白，
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的快乐，
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明白了。
对，
好，
对，就是可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主人翁的精神吧。
那我也要这样。
你一直是这样的呀，我觉得你一直很有主人翁精神，但我有一点生活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
你很有主动性，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对自己告诉我今天我一定要快乐。
你不需要啊，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可以主动告诉自己别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还没想好，但是我等我
你可以学习我的这种精神。
我可以学习这种精神。
对对对，就是对生活的主人翁精神吧。因为我最近会觉得其实之前的很多难题好像都是因为缺乏这种 主人翁精神。我看似生活是我自己在过，但我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客体的位置，就我刚刚说的生活为刀，醋为鱼肉，
你都会经常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吗？
我觉得我潜意识会的，就是你过着过着就会发呆，然后你其实是呆呆的过掉了一天，你并没有对生活掌握主动权，就是很多时候你变成了应对生活而不是主动去生活，生活给你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应对，你处理，你消化，对，那你就只是在应对它。但如果我主动的想要让它发生些什么，就这两个的动态感是不一样的，
还是哪怕这一天同样做了一杯咖啡和做了一些菜，但是心态可能是不一样的吧。
对，就比如说其实我们今天刚刚我们还遇到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晚上的时候在一个景点，算是一个景点旁边，然后那个景点旁有很多很多单反摄影机架在那儿，可能是有一个摄影的团队，他不是说我拍完就走，他就是架在那儿，我估计啊他是要收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慢速摄影，他就要收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日与夜，他就可能要摆24个小时才能收完，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在驱赶那些进入这个景区的人，因为我们只要走到他的那个
区域内，
对，走到他那个镜头的区域内可能就会有点干扰，对，但是那是一个景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参观，并不是你摆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就剥夺了其他所有人去参观的权利。他口气也没有很好，他就一直在跟身边的人说，别开闪光灯，我这照片怎么办呀，你开闪光灯我这照片怎么办呀，还有他还驱赶制止，就让制止绕道而行，对，你没意识到他在说啥是吗，你隔得有点远。
我听到他说别碰倒那些东西，还是别怎么的，反正是对我说的一句话，
对，他让你别走那个视野前面，对，然后我其实还有点生气的，就我经历了这个之后，因为我就觉得你没有权力这样，然后你态度也很不好，他就在驱赶那些游客嘛，但以前我可能就还是会自己稍微生一下闷气，因为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
我会这样，我会这样，我以前会这样，但我今天就不会，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今天要快乐，我要主动，我要快乐了，就是
你必须实现你今天的决定，
对，没有人可以干扰我，
干扰
即使是他们也不行，所以我就很快的忘记了这件事情，没有让他干扰到我今天高兴的一天。
不错，这个方法好像很好的样子，要学起来。
其实我现在听这一段，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刚刚听我自己在那儿，你看我其实当时还是有点生气的，就是因为就他驱赶我们嘛，但我现在听起来我觉得啊，就是我已经完全不生气了，我这两周我已经，
因为已经两周过去了，
对对，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生活中的事情就是像这种细小的烦恼或者细小的不愉快吧，它是一个注定第二天就要忘掉的不愉快，你当天晚上你跟你的朋友在优美的双人床的房间，然后你们在聊天，如果你在当天晚上还要因为这个明天就会忘记的不愉快而打扰你那天晚上吃小蛋糕的心情，那就很亏。所以我是听到这儿，然后我才发现，哦，我当时原来那么生气，我都忘记了生气的感觉。
但是你这段介绍的方法很好，就是你主动告诉自己，就今天给自己下达一个任务，今天也过快乐的一天。哎，这个主动的方法，你那天说完之后，我是真的有在实践的，就我真的有学到。
第二天就发了那个微博，
对，我回来就发了，就是我发的微博好像是说今天又度过了很多麻烦的一天，但是我既没有生气，也没有沮丧。为什么发这个？是因为我从那个北戴河回来，然后要去工作的那天早上起床，我对自己说，今天面对麻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也不会沮丧，就是我给自己下达了这个目标，所以就是反而那天我就是怀着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等待着那些麻烦的降临，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玩那种挑战小游戏了，就是我想哈，麻烦来吧来吧，等你好久了兄弟，来吧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让我生气让我沮丧，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它真的有让我挣脱出了面对困难的是那种被动感，并且为自己心平气和感到很快乐，所以就是困难没有变少，困难一些，因为就是那些困难，但是智智变成了心情很好的智智。
天哪，深深这个播客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斯多格主义的播客，
太吓人了。
对，虽然就听上去有点变态，但其实我也有同感了，就是当你成功的应对了你的情绪之后，真的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种应对负面情绪喜气洋洋的感觉。
对，好奇怪，这有点病态吧？
有点病态的，
真的吗？
对，但是就是。这所有的习惯的培养都是先矫枉再过正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许可以培养一下我们两个变态的这种做法，就比如说对负面情绪说来吧朋友，物理做
来吧
物理做
可不可
对
就像是那种很热心的那种，就是古早电视剧《闲人马大姐》嘛。然后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场景，就是哎，又有那种几十年的老街坊、老邻居，然后来找闲人马大姐喝茶，然后说一下哎，最近老公又怎么了，然后太太又怎么了？对，然后马大姐就会非常热情的邀请负面情绪坐下
喝杯茶，
喝杯茶，
这有意思。马大姐真不错人。
是的，是的，你就把那个你的负面情绪当成马大姐的几十年的老邻居，对吧？你听听她想说什么，就毕竟因为马大姐才是马大姐屋子里的主人，就你才是你内心的主人。那负面情绪他可能只是一个就喜欢不定期来你家里拜访的客人一样，但是你要记得你毕竟是主人。
对，是的，真不错。
而且我觉得就是主人翁精神嘛，就他也不光是体现在让自己高兴这件事上啊，
就让自己高兴这件事他也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
对，
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真正的困难的、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只是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少受一点苦。
是 的，
你该做的事还得做。对，但是我觉得就主人翁精神在很多地方可能都是通用的，你只要运用一点点主人翁精神你就可以反客为主。就比如说在工作上吧，就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习惯，这是我后来才总结出来，就是我发现我当时总是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去配合和承接别人需求的位置。就是当别的部门来找我们团队配合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只有两种选择，就是你要么积极的配合要么消极的配合。我连我可以不配合都很少想到，就是没有那个意识。就其实这也是一个刚进入职场的学生思维的表现嘛。直到很后来我才发现说，哎，我可以不总是去当那个等问题出现了再去被动去处理的人。说难听一点，其实我当时可以当那个制造问题的。当然你最好还是别制造问题啊，你去制造一些成就感，去制造一些业绩。对，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项目，你可以发挥你的主人翁精神去考虑去开展一个符合你心意的项目，那这个项目需要什么东西你再去主动的去 pitch 让别人来配合你。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主人翁精神它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很多方面的吧。
你不喜欢提前的时间你就自己开一个博客，
你就自己开一个博客。对，
快乐，
你就
用你想要的语速，想要的口气，想要的主题，
聊你想听的话题，
真不错。这就是主人翁精神。
主人翁精神。对，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听那一段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刚刚回酒店晚上聊的这一段，你的声音已经比你白天在火车上的声音要松弛很多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听。
好，可以。
你今天有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吗？所以
今天没有。就是本来前几天我想这一期我觉得完了，这一期调子肯定是悲伤的一期，然后哪怕今天包括在高铁站上聊到困境的时候，我也是带着满腔的困境来跟你聊的，结果今天过得很快乐。我现在觉得人
迎刃而解，这可能就是人真的是要出来旅行，
还是要出来。
但我们其实今天晚上聊到另一个话题嘛，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两个还仍然在一起生活，但三个月了，智智其实是今天第一次在高铁上才跟我完整的叙述了他最近的困境。他可能因为太忙了，或者没有整块的时间，或者是其实智智在讲自己困境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喜欢讲自己的事的人，尤其是抱怨自己的困境。抱怨自己的困境这件事基本上不会主动的发生在我人身上，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也许是不太对的。
对，因为智智其实平时是不太说的，而且就据我观察，他不仅是不太说，他在说了之后他就会马上，比如说他才刚刚说了大概五六句就自己最近的烦恼，然后他就会马上说，但这就是人一定要面对的烦恼，所以我一定可以解决他，就他就会马上认为自己不该说还是怎么样。其实你会还是说这个困境会让你觉得有耻感。
好像虽然我们经常在播客里鼓励大家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失望，你可以抱怨，你可以倾诉，你可以痛苦，因为这些就是人本来有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特别诚实的，就是我可以让大家这么做，但是我自己不会让自己这么做。就这也不是故意的，我感觉我让大家这么做是那种有点男的感觉，我好像作为一个男生让这个女生说你当然可以，你当然可以痛苦啊，而并不是一个女生拥抱女生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我们可以一起表达我们的痛苦。
这个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会引入一个性别的视角？
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好像就是你们可以痛苦，但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其实也许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姿态。我觉得我能接受别人这么痛苦，但是我自己不行。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要接受，你就要连自己的痛苦也一起接受，对吧？就是我发现特别奇怪的，就是我引入了一个性别角度来回答
一个问题。
对，当时其实我就有点懵，就是林肯我也问了嘛，就是为什么会引入一个性别的视角？你想现在再聊一下这件事儿是吗？
对，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因为如果不是那个下意识的回答，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我确实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正确的那种你可以痛苦，好像应该是对我感同身受你的痛苦，我曾经历过一样的痛苦，抱抱你，我们是平等的，是这种痛苦感，是那种拥抱你的痛苦，因为我们彼此心意相连，我跟你共情。但是感觉我的那种亲爱的你可以痛苦，就好像真的就像男生对女生，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能痛苦但你可以，因为你比较弱小嘛，因为你是脆弱的嘛，所以你痛苦但我不一样。
但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带入到男性呢？
可能就是他们说的性别是一种处境，我们经常用强弱或者用男女来替换强弱吧。
是，但当你希望自己有力量，好像你就只能变成男人。
对对对，所以当我觉得我是强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会说我是男性，于是我这么面对女性这样子，对吧？反正因为传统观念里的时候，女性是可以哭的，可以说自己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是弱者。但传统观念里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男性一定要刚毅，要坚强，要默默承担所有，因为他们是强者，是老人与海，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倒，这些东西就是要求男性的东西。所以我会本能的用男女来举例，来就是比喻这种强弱。可能是我潜意识里觉得我包容你的痛苦，因为你是弱者，你需要被保护，你可以哭，我不一样，我强，我不能哭，这整个逻辑就很难。对，
然后你又通过重听自己的
播
客发现了自己这么难
我就感到痛苦。就是我发现我们性别意识觉醒后的每一次发现自己很难，就是思维在用很男性的思维视角看问题的时候，就
很想抽自己，
唾弃我自己。对对对，就作为一个女性，你怎么可以用一个在更大层面上压迫你的性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是是，我跟你有一样的体会，就是不光是要排除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的规训，还要排除很多很多。当你认为自己要变成一个强者的时候，你就情不自禁的把自己带入男性。就你刚刚说的，
对，凭什么？对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觉得可能问题还是那个吧，就是我们缺乏想象。就性别意识觉醒之后，我们其实努力去挣脱陈旧的规训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但其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但这个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我不是想说去怪罪谁，只是因为之前这个系统都不鼓励女性去建立起自己的哲学。
于是当我想象强大，我只能想象男性。
对，
就是那种女性也可以是强大的，是我们后天才告诉自己的东西。
是的是的，就这事情就会让人很想约，
很想约，就很烦。就我也很讨厌自己为什么想到强大就会想到男性。对对对，
是。就比如说我也会希望自己更有力量啊，就当然这个力量可能不光是经济独立，当然经济独立是最重要的力量，但它也包括精神上的力量。就比如说我会希望说，哦，小张是一个可以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然后这种非常 powerful 的。但是这种对于力量感的追求有时候会把我自己逼迫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刚刚说的，哦，原来我发现自己的思考很难。对，就比如说我也会在其他的一些时刻意识到我自己的思维很难。就比如说当我意识到，哦，原来妻子承担了这么多隐形劳动的时候，我有一瞬间的想法是，好想成为一个丈夫啊。
是啊，好想成为一个丈夫，拥有这样一个能干妻子啊。
对，哔哔哔哔哔，就我在这加入一些那个打码的因素，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这一段单独截出去，让大家骂我们。对，我们是用看待自己以身体内遗毒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反省的。
对
对，就是真的只是一瞬间啊，因为你会一瞬间发现，哇，男的也太爽了吧！就他们只需要赚钱就好了，然后你只需要赚钱，你就有那么多隐形劳动都被妻子承担了，你不用自己叠被子。你不用自己那个什么，就像微博上前两天有一首很火的韩国人写的诗嘛，具体我有点忘了，他大概说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角度对给爸爸写的诗。他说的是，爸爸每天早上醒来，桌上都有摆好的早餐，很神奇吧？然后爸爸那个饮料总是会自己在杯子里长出来，很神奇吧？就是类似于什么。然后他说，但是我不想再看到我的妈妈读不完一本书了，因为妈妈只要在家里读书，妈妈首先累到没有时间读书，其次她读书的时候丈夫还会觉得你为什么在读书，你为什么不去干家务，就只是因为他赚了钱而已。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当时那个想法非常的危险又无知了，因为我痛恨的其实不是既得利益者以及培养出既得利益者的这一整个体系，而是我自己没有成为那个既得利益者。太可怕了，就只能说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个毒水从自己的身体里清除出去。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宇航员离我们的日常很远，但是男性和丈夫就在我们的身边，
是，
所以我们忍不住拿他们来对标这件事。 而且我真的就是无数次觉得成为一个男性真的很爽，
只需要你做到他们平时日常都在做的事情，你就会短暂的体验到那种爽感
那种快乐。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从女性视角来凝视男性，对男性的长相外貌评头论足嘚嘚嘚嘚跳跳跳跳的时候就好爽啊，就原来这就是男性评论女生说你腿好粗哦的感觉。
是 是
评价外貌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权利的例子、
嗯、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非常多，就是到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哇，男性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特权成为我们女性的同盟呢、
嗯、
就是我也放弃不了啊，这东西还得靠自己争取，因为那特权也太爽了。但我又同时觉得为什么我就是比如说平时好像我确实好像挺快乐又挺自洽的，就是很像一个中年男人，就经常被大家描述说一个乐呵呵的中年男人，感觉家里的客厅那个牌匾写着难得糊涂之类的东西的
就
好像
就是那个书架上放着很多书都是空壳
对就整个那种构建的气质就好像是那种笑眯眯的中年男性、嗯、但是当我就是生活中遇到一些难题或者困境的时候，其实我表现的就是有点极端的灰心丧气，就是我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嗯、
觉得哎，我就这条路了，我灰心丧气，我上下受困，我别无选择，我就发现我可能就是反而就是更容易走向极端，可能正是因为我拥有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呐，我要坚强那种心态，导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时候，我反而恰恰是虚弱的。
哎，这个很有意思，就管中窥豹，透过智智看男性。
对，
你会发现，当你一方面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你很想彰显自己的强大，但其实你遇到了一个在职场上的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管理者困境，然后你就变得特别的痛苦和难受，就这种强大反而它一瞬间坍塌。 是这样的感觉吗？
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平时你觉得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拥有比日常多一些的重压就能让我走向极端、
嗯、
觉得灰心。我觉得不只是我吧，就是同样有很多男性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平时好像就是很坚强，但是我们很多人发现当男性遇到挫败的时候可能比女性更难承受，他们就真的可能一蹶不振。但是女性好像我们经常会觉得女性看起来脆弱，但是又好像很坚韧，他们的生活总是就是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他很涓涓细流但是绵延不绝。我觉得这就是女性受过很多关于脆弱的训练的原因，以及女性愿意面对自己的痛苦比男性更愿意，
因为这不得不
嗯，
你不得不就是你出门有太多危险了，太容易被上下打量了，太容易可能就是被摸一下，被多看两眼，被口头调戏，那你要训练自己对于危险的敏锐，然后你确实又有可能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中，所以你又必须训练自己的你不接受自己是脆弱的没有办法，你必须得接受自己是脆弱的，然后韧性就从这里长出来了。
嗯，
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认识到自己是弱者就是没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像很多男性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伤害的人、嗯、这才是虚弱的表现。被打的人说我今天被打了我好痛，这样才能控诉打他的人。加班的人说自己我今天好累好苦我要猝死了，这样才能控诉到让他加班的人、
嗯、
家庭主妇要大声地说自己做家务带孩子很辛苦很痛苦，连读完一本书的时间都没有，才能让大家正视到哦，原来照顾别人也是很有负担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工作。
是，
对，
照顾别人是工作，
照顾别人是工作，就是应该取得非常大的报酬，而不是就是被人忽视的在市场运转之外的那种边边角角的照顾工作。
是，觉得你只是被养在家里的金丝雀，没有金丝雀干这么多活
的。是
的好吗，
是的、
嗯、
他就是上野千鹤子说的，照顾人就天生让你把自己跟弱者绑定，让自己也成为弱者的这么一个工作，他太耗费人的心力了。所以你承认自己是弱者，你说出自己受伤害，其实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嗯、
是在反抗施暴的人或者系统，至少是反抗的第一步、
嗯、
默默忍受这一切的人才不勇敢。
嗯，是，所以可能弱者就是用自己的哭喊来让系统意识到、
嗯、
啊，你这个原来这有一个问题、
嗯、
然后系统才有可能去纠偏。
嗯，
那弱者哭喊的第一步又是你先得学会承认自己是弱的，你才可能哭出来嘛、
嗯、
你要先承认你自己受到了伤害。
对，是的、嗯、当然这个事情也要得慢慢来，因为我们总是很难承认自己的软弱吧。
是的是的。嗯，
接着听
你刚刚讲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也有那一部分，就是、
嗯、
之前其实在播客里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可能比你更能接受自己的脆弱，但我会包装和就是像之前所说的嘛，就我会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有逻辑，
嗯，
然后我也消化的好好的了、嗯、然后有结论的，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两句金句，我才觉得配
说了，
对，配给你分享。
就是
怎么我自己说自己说的是京剧？我这个人也有点
奇怪，有点那个的。
就是你也会跟我倾诉痛苦，但是你倾诉痛苦总是就是说我已经想好解决办法，哪怕没有实施，但我已经有方向了。
对，
你经常在这种时候才跟我说，你倾诉的不是断断续续的不成片的碎片化的痛苦。
我就发现虽然我们两个程度不一样，但是都对于自己不成逻辑的混乱这件事情有耻感。
嗯，
就是会觉得我怎么可以在没有想好的情况下 就去依赖别人呢？但这个会有一个悖论，就是当我、当我以为自己消化的很好，然后给你一个结论的时候，我得不到情感的安慰。
嗯，
因为
你已经消化好了。
我没有，我假装消化好了。就是其实你在逞强嘛，但其实对方会以为，你会以为我真的消化好了。然后比如说智智，即使是智智哦，他可能就会牛逼宝贝，这你又想通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对，因为就比如说智智之前也会说，就是我觉得你已经说的非常好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他当他跟我倾诉他的烦恼的时候，都是倾诉烦恼，然后再加一个结论说，但是 我想明白了，可能是出于这几种原因，就是这个毛病我们之前在播客里说过，但是我们没有马上就改变，因为这个就是很难改变的，
这个就是很难改变的。甚至最近发现就你也会有这个嘛，你可能比我还要就是不同的表达一点，你是完全不说，
完全不说，
你是就我有时候勾引智智说一两句自己的那个
掏心窝子的脆弱，
然后他马上
就要我的命，
他就会特别警惕，他就说，但我觉得我不能抱怨这些，然后他就会特别警惕，对，但我就是我会抱怨，但我也会把它梳理成一个东西之后再去抱怨，其实这也不是真正的抱怨，
是的，这只是一种通知。
这是一种通知，就是告诉你我消化了。
对，是的。
甚至是我觉得它都不只是一种通知，我觉得它甚至是一种示强。
示强就是你看看我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
对，
你在展示自己的肌肉。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不仅没有学会示弱，我
还学会逞强，我只是不说而已，而你却要向我炫耀你的强大。
真的，我们两个都有点有点
真的有点问题，我们都深刻反省。
对，但其实这个是不是一种特别害怕自己的脆弱和恐惧自己的脆弱，因为我们恐惧自己的脆弱，所以当别人表示脆弱的时候会不耐烦。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就是你会以己度人嘛，你觉得我忍得住，为什么你忍不住。
但这样其实会打消很多情感的流动，因为它会让耐心变得很少。
我觉得那我们有够诚实吗？我们经常说要互相接纳那些痛苦，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要求自己。
这也是一种遗毒吧，我觉得就是像你之前所说，你说教育带给你很多毒奶，你要慢慢的吐出来。我觉得整个环境给你带来的这种你必须要强悍的感觉，其实它确实不是不分性别的，所以你看我们身上也有所谓的很难的那一部分，我们也有很强行刚强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我从前的价值观就真的蛮粗暴的，我从前的价值观就是人不能既要又要，或者说当你选择了某个东西你就别抱怨，就是我从前好像很难忍受抱怨这件事，就是我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他处在一个困境中，然后他抱怨却又不做出改变，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很头疼，我心里会想，那你倒是做出改变呀，如果你做不出改变那你就别抱怨。因为我从小我也不知道受到的教育，我的选择我来负责，如果我自己选了这件事我又有什么抱怨的资格呢？要么我就去改，要么我就别说话，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我是看了上野千鹤子跟戴锦华的对话，我才觉得这个要求可能是有问题的，自己做决策然后自己负责它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我之前我要是没看那个对话之前，我也会觉得，哎，我自己决策自己负责，然后等我老了不动了我就给自己安乐死了，没什么毛病啊。但也许他是有毛病的，如果督促社会建立一种养老机制呢？如果我们能呼吁让老人能有尊严的活着呢？为什么我就全部自己负责自己，我不动了我就也不麻烦别人，我就给自己安乐死呢？那好像听起来是一种被动的悲壮，它不是一个更主动的选择，其实它也是消极的回应生活，就是那种自生自灭感，就是仿佛以为我掌握了主动权，仿佛以为我的自己做的选择是自己做出的一样。
其实它有点像，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个争论说高铁上要不要卖卫生巾嘛？那其实当时就有很多人有一种声音啊，就他就会说，我一直都是自己带的呀。就你要来月经了，你不能自己带卫生巾上高铁吗？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来月经了吗？你这不就是自己没带自己负责吗？天哪，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会觉得很愤怒和很不解，但我们可能潜移默化的正在这么做着，
也会这么自我要求。
我觉得其实这里我们聊的还蛮好的，虽然既自己说自己说的是金句之后又自己夸自己聊的蛮好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嘛，就是我的决策我来负责这个观念本身就阻挡了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因为我可以负责的潜台词就是啊，结构是没有问题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社会也不需要改变，高铁就是可以不用卖卫生巾，因为但凡一个女人懂得规划一点她就应该自己负责带好卫生巾是吧。但其实最近就是越长大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还会说一些俏皮话了，然后去开玩笑的说什么哎，我们遇到事情不要责怪自己要责怪他人，就或者当你失败了你就要骂一下大环境什么之类的，就在说这些段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开玩笑的，其实我们潜意识还是在说那我当然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吧，因为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我自己是不是起点太低，或者是我自己是不是哪个决策没有做好导致我把自己就是我们常说某人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嘛？但有没有可能是麻将室出了问题啊？就是麻将室着火了导致他把一手好牌打
麻将是没给完整的牌呀、啊，
对对对、
啊，没想过，全是自己的问题、啊，
被人出了老千呀，
真的。
对，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咱们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说大环境也真的有点问题，
真的有问题，不是可能性啊，偷偷就是确凿无疑啊。
对，我觉得就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就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卡罗琳的那本看不见的女性嘛，然后它里面其实说到一个数据、就是说女性遭遇车祸受轻伤的可能性会比男性要高 71%、然后她车祸之后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要高 17%、死亡率要高 17%、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吧来跟我科普一下炫耀秀一下你的肌肉博学
是那本书里说的，对，看不见的女性推荐大家读一下，就是你可以更加理解你身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之中吧。对，其实是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就汽车它是根据男性的身材而设计的，它碰撞测试的那个假人，就你知道它会有一个假人，然后出事之后那个来测算那个就是我要在多少时间内然后那个气囊就要弹出来嘛，然后对，就那个假人本身在几十年来也都是以男性的身体为基准来设计的，就算近几年观念发展了，然后他们开始用女性假人来测试了，但是还是没有考虑到就是女性的肌肉分布质量啊，然后女性的骨密度这些东西都跟男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们所谓的用女性假人只是用了一个缩小版的男性假人。
这些人跟我们也一样，思维也很难呢、啊。
真的，就是就还有很多数据了。那个看不见的女性里面提到很多数据，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女生在开了空调的夏天的办公室里面会更多的披毯子，你很少见到男性披毯子。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女生体质更差或者更弱，是因为这个空调的标准就是根据上个世纪的60年代男性来制定的，那个标准把女性身体的代谢率高估了35%。对，就当时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藏着很多我没有意识到的关于性别的真相时刻吧。对，就是比如说在刚刚那两个例子里面，遭遇车祸受伤的女性就很容易被解释成哎，她是不是开车不小心啦，她是女司机，对吧，然后盖毯子是因为你身体弱体质虚，但其实真的都不是他们的问题，就跟我们开的玩笑一样，真的是大环境的问题啊，就是汽车跟空调就是女性的大环境啊。往大了说，其实就像婚姻制度一样嘛，就如果说婚姻制度本身对女性是存在剥削的，那就并不是说我要擦亮了眼睛凭我自己找到一个好老公，然后我就可以去嘲笑那些没有能找到好老公的人，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好老公你们才过得不幸，就是不是的，因为你找到好老公了，你的案例只能说明你这人还挺幸运的，就你这人可能有点东西，然后再加上你有幸运加成，但并不能说明婚姻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自我决策这个观念的问题就在于说，当你说出那些我可以我行我最牛我可以负责为我所有的决策来负责任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个人层面在逞英雄，你其实还代表了那些比你弱势很多倍很多倍的群体在逞英雄，就那些没有你幸运的人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办呢，
就是在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下要求别人自己决策自己负责其实是很残酷的。
是的，
对，要求别人说哎，你不行动就不要抱怨也很残酷，因为有些人就是被大环境限制住了他无法行动，那至少要给他留出抱怨的空间。还有那句话叫你不能既要又要，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也很残酷，因为你不能既要又要也是有前提的，就比如说你如果你要求一个社畜
说既然你选择了赚钱，你就要承受加班，你不能又要钱又要生活。就是你对一个社畜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很残酷的。就为什么他不能既要又要，为什么不能又要钱又要生活？难道瑞典人或者很多人
三点下班
同样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也有一批人，他人家就是可以又要钱又要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简直就是不把劳动保护法放在眼里，是在践踏法律。对，你不能对一个社畜这么说，因为他很残酷并且并不公平。但是其实我觉得每当我们反思这些话的时候，比如说不能既要又要呀，就是如果不行动就不要抱怨呐、之类的，
但我们并不是很坚定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很摇摆，我们一会儿又觉得对，确实确实就是大环境限制真的很多，它要求人们付出太多代价了，但一会儿又觉得人也有个体能动性啊，人还得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一直在左右摇摆左右摇摆，就是你能保证你接下来不会再对任何一个人说你不能既要又要吗？不可能，因为人总是想忍不住说这句话，
因为我天天也在对我自己说你不能既要又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得保留这一期嘛，因为这一期其实你看我们全期都在左右摇摆，但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咱们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本来就是摇摆的，
对，这也许摇摆才是正确的，就是钟摆它如果停止摇摆它就是一个坏了的钟摆，也许摇摆才是正确的，就是我们运行的很好，所以我们才会正在左右摇摆中，
对，
说明我们正在运转。
是的，就是你要花很多心力，你要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去把每一个你面临的问题拆分开来，去分清楚哪些是时代的责任，然后哪些是你自己的责任，哪些是你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你必须接受的，就是你得去分清楚这件事情。但当然这你分清楚本身也是很难的。
有的时候你又觉得拆不开，但是我只能从最小的例子能拆得开的来说，比如说如果你痛苦和哭泣的是我喜欢吃但我又想瘦，我很懒但我又想让房间干净，我不想铲屎但我又想拥有一只小猫，我既想被爱又不想付出全力，
那你可能只是懒吧。
对，如果是这些我既想又想这些很明确的，那我觉得这些应该跟社会体系不公平的制度没什么关系。真的就是你有能动性，你真的就是不能既想抱怨又不想改变，就是这些东西是最简单的能够区分的，就是确实是可以靠自己的能量去舍弃或者选择的。
对，就其实我觉得说的俗一点就是假设我们说的所有的安慰都是心灵鸡汤，那对有的人来说这碗鸡汤可能是救命的，但是对于营养过剩的人来说你还是去吃点轻食吧。你要分清楚自己的营养状况。
刮刮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不能让鸡汤包裹住了你的行动。反正我觉得就上野老师最近在中国确实也真的很火，就是更火了，比之前更加出圈了。但他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不想跟主张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人混为一谈，这句话久久的震在我的心中。
好可怕呀，就是上野老师不想跟有时候的我们被混为一谈。
对对对对，上野千鹤子还说很多人拥有被赋予了很多选择的天真幻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有很多选择，其实这是幻想。他说人实际上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但被迫在受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后却必须承担起自愿选择的道路。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不允许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女性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嫁了人是她的自我决策，不管幸不幸福都要自己负责。
是，那如果在一个不允许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她必须得嫁人，然后她嫁人了，然后她过得不幸福，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21世纪的女性，你可以去指责她活该吗？你可以说她嫁人是既要又要吗？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对，而且我觉得其实都不用谈到说那么久远，就是不允许外出工作的社会那么久远，就是哪怕放到现在，就嫁人到底是不是一种自我决策，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商榷。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嘛，就没有人的自我是天然形成的，就如果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啊，人到年龄就应该做这些事儿，就比如说结婚生子，那如果你走在大马路上，所有的墙上贴了海报啦、插画啦、宣传图片啦，都在说啊，24孝之卧冰求鲤，你有看到那个漫画吗？
我看了很多，
就很多24孝。
为什么这又流行了？我真的头都大了，我再看到这个，我就给它撕烂。
对，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嫁人就不是你所谓的自我选择呀，那你就是一个被建构的选择。对，但里面有很多关于自我选择的幻想，它有很多细节让你误以为你是自我选择，比如说我是你自己付了去民政局的打车钱啊，就叫自我选择了，然后我在民政局领个证，现在工本费只要9.9了，就我是自己出了这9.9块钱。
我是打车去民政局还是走路去民政局，就是我自我选择。我在哪一天领证是我自我选择。
是，
这叫什么自我选择？
那根本就那个不要自我选择，那个充其量只是叫就是这个名为自己的肉体就毫无知觉的顺应了系统的要求。
对，
就而且如果你做一个决定的原因仅仅是就好像我也没有不做这个决定的原因，那你不就陷入了自证的伪循环吗？
嗯，
就为什么我需要去跟周围的人证明说我30岁了我不结婚我是对的呢？我不用证明，
不用证明，
你们跟我证明你为什么要结婚。
对是的，
就是不要警惕，不要陷入这种陷阱里面吧。而且我觉得就循环论证的代价是你自己要去负责的。
但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也曾经以为我拥有知觉吧，我觉得我一定不会毫无知无觉的就顺应系统的要求，让我的肉体就是顺应系统。嗯，我觉得也很自豪，我肯定能分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心里还觉得，哎，那我又没有什么年龄焦虑，我也没有什么容貌焦虑，就这样的一个我总可以对自己负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使这样的我想要过想要的生活，也要处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根本轮不到系统来捶打我，生活随便捶打我两下我就不行了。
你的意思是你原本以为你可以分清，然后现在发现可能你分不清，
或者说也许是我分清了却也无法实践
啊。明白。
嗯，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专门有一期播客来探讨，就是如果你分清了仍然无法实现，那你是要做一个分清的人还是要做一个模糊的人啊。我觉得可以了，就是我们这一段 reaction 的时长已经快超过这一段话本身的时长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接着往下听完。嗯，
行，我们接着往下听吧。我记得接下来就是我的悲伤朋友圈时刻的这个大头环节了，
让我们来悲伤一下。
悲伤一下。比如说我明明不喜欢目前的这份工作，但我仍然接受了，因为我很想通过这份工作来赚钱。我比如说近两年的理想可能是我要赚很多钱，让自己拥有安全感。我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到了我要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
嗯，
然后为了这些，我本来就是要舍弃掉一些自由，我可能就要干一些我不喜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可能并不算你的事业，也不算你的梦想，也不算你的志趣，它可能更多的80%承载的是赚钱的功能。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你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但你又不得不浪费。可能是因为从前过得很幸运，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你就不要做不高兴的事嘛，可以降低欲望嘛。
对，降低欲望
，我们就可以不要求世俗上的成功，我们就可以躲避很多烦恼啦。我们经常是这么想的，我们经常就是说，调低欲望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嗯，
就是我们改变不了外部嘛，我们调低自己的欲望，那总能活得好嘛。但是可能世界上除了欲望也有责任，就是你可以降低欲望，但你如何逃避责任呢？
是，
嗯，我从前也会很轻佻的跟大家说，对父母你就远距离相爱吧。那远距离相爱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候，我才可以说的话，
是的，
就是比如说
你父母身体健康，你才可以远距离相爱。
就是当你的家庭需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如何做到远距离相爱呢？他就是很难。从前说的那些话他可能并非没有道理，只是那太理想了，别人无法做远距离相爱，我就说那你试试嘛。但是当我自己也做不到的时候，我才明白别人没有做到并不是因为别人没我厉害，别人精神力没我强，别人没我想得开，不是，只是我自己可能没有落入到那种境遇里。人就是在处在两难的夹缝中，很难做出选择的。不是那种很理想状态的，就是啊，你远距离相爱啦，或者说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啦，你自己承担了就不要后悔啊，这些都是非常非黑即白的东西。
嗯，我们高估了自己可以做的决定的广度。
是的，听起来像有选择，其实像没选择，这就是身不由己啊。原来身不由己是这种感觉。
对，
原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大概就是这些吧。
嗯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再次听的时候仍然觉得我还是能理解我当时的痛苦心情是真实的。嗯，只是我现在跳出来看的时候还是很想提醒当时的自己说，别把自己吓住了，也不要这么早就把自己困住了，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一步呢。你除了拥有的困境，你也并不是手无寸铁，你还是会有很多武器的。就想想除了自己拥有的困难，还是要多多想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动用了身不由己这个词的话，以后遇到更多的困难我要该说什么呢？我记得我当时聊完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跟小张就是结束了这段录音，然后我们就回去床上躺着，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天。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小分歧，因为当时小张试图鼓励我，小张就跟我说，人还是得相信自己有可能性才能真的有可能性，如果你自己都不信自己有可能性了，还怎么挣脱目前的这一切呢？但是我当时就很困，我当时躺在床上在心里反驳他，我说哪有这么简单，就是哪有这么轻飘飘，就是很难呐，就是得负责任啊，就是得往前走啊。我就但是呢因为我很困，我就没来得及反驳小张，我就在心中带着这种可能性
怨念
和想反驳却不知道怎么反驳的，
小张根本不懂我，
就睡着了。 这个感觉就好像你以前复习英文单词，你老师总是教你说
睡前要
睡前把那些英语单词都背一遍，第二天都在脑子里了。就是你在我睡觉的时候在旁边跟我说，我觉得你说的不一定对，我觉得人可能还是得有可能性，你得相信自己有才真的有，巴拉巴拉，你就一直在我耳边说，我是伴着这种声音睡觉的，导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了可能性。
对，因为你清除了所有前置的记忆，你只留下了最后的可能性可能性。
可能性。早上起来突然就想明白了，我说也是啊，为什么不这么想呢？我觉得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有一点点改变的可能性，或者不相信自己还是有点路可以走的，那就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
我们在说自己没有选择，在说自己没有困境之后，但你又不能去死，就是，我确实在我很多个很难的瞬间，我没有想什么金句、什么鸡汤、什么大道理，没有一本身心灵的书能够在你很绝望的时候帮到你，但你的底线就是。我操！我就觉得，那我又不能去死，那我还是得活着。
那咋办呢？你不能就是，比如说你倾诉完痛苦了，别人说对是你确实应该痛苦，然后你就自洽了，你觉得对呀，我这痛苦啊，那我就心安理得在痛苦里待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别无选择，所以你必须有选择。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最后一段录音。我记得在录音要结束的时候，我好像想得清楚一点了。
嗯，好。
但你那个安慰我的话挺好的，因为我这三个月确实过得比较艰难吧，但是因为我的困境很多重，小王非让我跟他说我的困境的时候，我就在那支支吾吾，我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根本讲不清楚我的困境，或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向他叙述整个这一链条的故事，因为我自己也没想明白。然后小张就跟我说，可能现在的你就是还没有想明白这段时间的叙事，可能跳到一两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才把现在的经历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其实就是在心理学上来说，你要整合自己的经验，对，然后整合经验通常发生在事情完整的被解决或者结束了之后，你充分的解决了它，然后你吸收了它，你再把它纳入到自己完整的一个人生的叙事之中，那个时候你就是真的把这个经验吸收到自己的长河里面了。对，但很多时候可能困境来的迅猛以及复杂，你在经历的当下你都是碎片化的，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它。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表达的困境，就比如说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能整合的特别好，然后给你一个答案，然后你也会希望你整合的特别好，然后来给我一个答案。我们是有碎片恐惧症的，但我们正处在人生很变动的时期，29岁嘛，即将30岁，三十而立也并没有立起来，就是你当然会需要重新的负很多责任，但我们处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合新的经验。
很正常，就是你就是会度过一段没有结论，只顾着没头没脑解决问题的时期。
对对，你就只顾着生活的时期。
是的，
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妄念。你为什么我们啊，为什么那么想要整合的特别好？为什么那么想要给结论？想要给自己的经验加个金句，加个人物弧光，这个人物最后他战胜了困难，他得到了法宝。
其实人物远远还没有到等来弧光的时候呢，弧光可是很漫长的，一个人物比四十集剧本得30多集才有弧光。
是呢，它是很珍贵的，而且人生很多时候不是打怪升级，它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是一坨一大坨东西，一大坨又好又坏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所以我们也不能那么自恋。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恋嘛，因为你在分享一个完整的叙事的时候，你自我感觉良好。
但其实就是有变动，比如说我那个完整的叙事是基于比如说前25年的经验，但是我30岁了，就好像你用初中的知识，你现在跳到高一了，你决定用初中的知识做高一的卷子，或者说用高中的知识去做大学的卷子，就是那个公式也许是正确的，但只是那种高中课本上的正确，但是在那种什么数学家眼里，高中的公式充满漏洞。
对，
只是
它更高维，
它更高维，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哦，高中的公式是错误的，是不严谨的，是不精确的，是放到更复杂的公式里是无法运转的。只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是粗浅的觉得我拿着这个正确的公式，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更复杂的环境，于是那个简单的解法开始不顶用了。我们也要学会比如说高数，就是微积分，我也不知道更高级的解法，但那个东西我们还在学习。
对，我们最近还在写自己的错题集。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特别要接受自己的这种没有答案。比如对，其实我们今天录这期播客之前嘛，我跟芝芝会不知道该怎么聊嘛，所以我们其实在家的时候有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昨晚嘛，芝芝支支吾吾跟我说他的困境的时候，然后芝芝跟我说完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高铁上跟大家分享的那些事情，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说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觉得没有触及隐私，你愿意的话都可以分享。但芝芝就有点发愁，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可是结论是什么呢？他就一直在问我，可是结论是什么？在他问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毛病，就也是想要有结论，就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可能你是我的镜子，然后我通过你的这个才发现，我们渴望这么快的得出结论，它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不诚实的，因为你强行得出结论，就是在说一个你也没有想好的东西去给大家。我们不允许混乱，其实是你应该允许混乱，你不要对自己恐弱，害怕自己身上脆弱和没有逻辑的那一部分，但你觉得你这个不恐弱这件事情你现在有进步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分享可能也没有结论，这个播客录完了我们录到三点它没有结论，这件事会让你焦虑吗？
我真的说了出来的时候我心情是很畅快的，就是我承认我现在就是有困境，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知道
在努力，但是就是不知道就是还是有困境，说出来其实明天也不一定变好，明天可能又是左右为难的一天，但是说出来了好像感觉还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表达就是整合经验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像
表达意味着你直面它，你不仅直面困境，你还直面自己的弱小。就当你没有表达的时候，你直面的只是困境，因为你说你在埋头生活，你在埋头解决，你在解决管理的难题。
对，我就想着说我等我有一天解决好了，我再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对，但是你仍然有你没有直面的部分，就是你面对这一切是孤独和无助的心情，只有在你表达的时候你才连这一部分也一起直面了，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就尝试在梳理它，
类似于我在写解以及解的第一步。
对，
但是虽然没有写到最后答案，也不知道导向什么，但是写解的时候一个人就觉得自己进步了，
因为你在写解的时候你就有东西可改了。就我们这种职场型人格都知道嘛，就你很多时候你并不是第一次第一版你就要写的完美，你第一版
得有第一版，
你第一版才能够让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改
立个靶子。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
质保弹 Pro Max。
Pro Max，
对，所以人生是循环往复的嘛。当你第一次说我要自由，和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事之后，
我还要自由，
对，我还要自由，你是不一样的你，自由也是不一样的自由。
对的，
那个事情还是特别有魅力的。
我也觉得，
而且我会觉得智智在变成一个更丰富的智智嘛。
你最高兴了。
我跟智智这么说的时候，智智就痛苦的在海边对我嘶吼：“丰富，
谁
要
丰富
啊？”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互相劝慰，就是当我们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跟对方说，可是因为有这些体验，我们才变成了更丰富的人。然后我就问小张说，那你到底要变成快乐的人还是丰富的人？小张说，快乐的人呢？
对啊，
我就是那没办法。
你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想变成快乐的人。
我终于明白了。
以前你 PUA 我的那些话，
我
今天还给
你。对，以前小张经历痛苦，我就跟他说，可你现在变成丰富的人啊，
你也丰富，吃饱蛋你也丰富。
现在我明白了，就是有人对你说这话的时候，你他妈心情很复杂呀。你就谁要这东西啊？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说丰富也很有用吧。
对，其实很多时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不要有妄念的另一个点，在于说很多改变它的发生你完全不可控，你是在应对这些改变的时候才有了新的你的。对，就像昨天写的那个文章嘛，就是人为什么对捷径有这么高的追求。我认为就是这人不应该对捷径有那么高的追求，人不应该对感情的捷径，对一个处女膜的捷径有那么高的追求，因为捷径不存在。就我并不是觉得捷径不好我才不要它，我并不是觉得纯粹的天真无邪不好我才不要它，而是没有、就是你可能23岁的我觉得有，29岁的我意识到没有，然后我才必须爱上这复杂。
没有的东西你爱它没用，
你爱它没用。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发私信说，小张智智，我觉得我不自洽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不自洽怎么会是个，没有自洽这种东西啊，哪有那种东西，没有想得通这种东西。
那个自洽充其量就是你用你高中你初中的知识完成了一张满分答卷，但其实你初中的满分答卷在数学教授眼里满是漏洞。
对，它也是一个很阶段性的东西。
嗯，
可能人生就是5年会发现之前的漏洞，5年又会发现5年之前的漏洞。你补也补不上，80岁的时候你的人生
满是补丁的衣服，
满布疮痍，但是你丰富了，你80岁你贼丰富。那今天的录音其实我们就到这里就全部播完了。这是你隔2-3周再回过头来听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我因为
夸自己了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日记，就如果没有这趟旅行，我可能不会说这么多，也不会思考这么多。但它要求我们规定在这个周日的某一天，我们决定去海边，我们决定带上录音机，决定说出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自己，不得不思考自己，不得不倾诉烦恼，不得不整合自己。我觉得留下这个声音日记还挺好的。可能再过两年之后，当我整合出了什么新答案的时候，我就回头再听这一期，也许这期很多迷惑我都有答案了。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可能已经暂停了七八五六次吧，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想要否定当时的自己，只是想要记录它。因为很多时候人生中你为什么会觉得迷茫，是因为就是我去路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你的来路又不可追，因为你没有成长的痕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想要否定两周前的自己，只是想要那件事情记录下来，然后给自己留下一些成长的痕迹。
我觉得这趟北戴河之旅还是很有价值的，它帮我捋清了很多东西，帮我重振旗鼓，它把我从一个受困的日常里滴溜了出来，给我的生活小小的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让我能够用旁观者的视角看一看自己，提醒我，哦，原来我不是只有一种生活可以过的。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需要一个又一个北戴河，需要一个又一个旁观的视角，就像本期节目的赞助品牌暂停实验室倡导的那样。
是的，我一开始是看了崔庆龙老师的微博推荐知道暂停实验室的嘛，因为崔老师一直是我们两个都在看的心理学科普作者，然后我对他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但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心理自助工具这个概念是有怀疑的。
因为提到专业的心理学服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屋子，你和咨询师面对面一对一的进行心理咨询。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靠谱的适合自己的咨询师太可遇不可求了，所以心理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人们怎么在线上也能进行自助训练了。
对，当时看崔老师推荐嘛，他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暂停实验室就像是精神造氧机，可以很明显的改善低效能的心理状态。就我之前也在看那本书，就是心理学与生活，然后里面说到研究表明，经过正念冥想训练的大脑，它的听觉皮层和感觉运动皮层都比没有经过正念训练的大脑要脑区要厚。但即使我知道正念冥想还有很多好处，但我从来没有成功的真正的开始过正念冥想，是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没有能量去打坐。就我每次试图去坐下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思绪就会跑开，然后我的思绪一跑开，我就没有办法把它拽回来，我就会觉得很烦躁，同时我又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烦躁本身，就觉得自己很无能，就是为什么你连静坐都做不到。对，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暂停实验室它可能就是会降低我的这个尝试的成本，它就会让我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把看似非常庞大的然后非常高深的一个正念的练习拆分成了 N 个十分钟。而且它不是我以为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打坐，就比如说你不是一定要就很有仪式感，你不是一定要沐浴焚香更衣，然后你也不是一定要就穿着一身棉布长袍在海边，在大自然，在原始森林里，你在生活中其实也就可以随时拿出这十分钟。对，比如说你不用特别做什么准备，就今天在你的床边或者在你的桌前，那正念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启动。
对，这个训练营的练习频率是一个周期25天，它每天有两个小练习，一个就是小张刚刚说的正念练习，还有一个练习叫书写。其实书写对我这种不喜欢动脑子观察自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会要求你，它逼你把你在练习过程中的感受要写下来，然后在书写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训练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比如说我烦躁了，但这不代表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而是此刻我有一个情绪，它叫做烦躁。那烦躁这个情绪它想告诉我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这么一想就很容易去指向解决引起烦躁的问题，而不是卡在这个情绪里。
是的，我觉得暂停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随身的空间。就大家都会说嘛，说书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一个科学的心理自助工具也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而且这种力量它不是靠你看了什么鸡汤然后临时培养出来的一个力量，它是通过你自己的训练然后一次一次从你自己的心里长出来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就可以给我带来成就感，就比如说我每次做完正念就会感觉，哎，我的大脑皮层今天又比别人多变厚了一点点。
我们在这个随身空间里，在这个小小的日常避难所里，我们通过正念来得到休息，通过书写来梳理方向。这个随身空间里还有专业的助教能够全程陪伴你，给你提供专业的帮助，当你有疑问的时候。所以不管你是被困在情绪里无法独自应对这个情绪，还是想在紧张的生活里给自己创造一些喘息的机会，也许你都可以试试暂停实验室的这个产品情绪 EBP 行动营，每个月一期，下一期在4月10日开营。搜索公众号暂停实验室，回复关键词贤者时间，学生朋友回复贤者时间学生价，先领券有优惠，只减价立即使用，就可以预约下一期训练了。
那本期贤者时间的谈话部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在音乐过后还有我们这次北戴河声音之旅的下半部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听看，毕竟是我们剪辑师好不容易剪出来的。
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时，北戴河车站，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下车时，请您注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
大家好，我们就很顺利的来到了海边，
来海边之前还买了咖啡。
对的。
你没词儿了。
我没词儿了，因为我觉得海就很漂亮。
那我们就让他们听会海浪声，听40分钟，这期结束。
可以的。什么时候会吹口哨的？
从小我就会。
天生的吗？
我一开始也不会，是我朋友他喜欢吹口哨，然后他在吹，他就在吹祝你生日快乐歌，然后我们当时一年级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伙伴要生日了，我们俩说我们俩一起给他吹祝你生日快乐歌，然后我们就从祝你生日快乐歌开始学的。我发现给初学口哨的人可以从生日歌开始学，比较简单易入门。
祝你生日
快
乐。
就很快，就很入门。
不知道有没有正好可能在我们播出那天生日的，
那你可就有福气了。
收下智智给你吹的这首生日快乐。好厉害，我特别羡慕会吹口哨的人。
这样的话哪怕你流落孤岛，身边没有钢琴没有小提琴，也有音乐陪伴着你。
哎，远处那些白的是什么呀？是波纹还是海鸥啊？你看
远处白的
那个白的小点，
那一条可能是一个类似海防线的东西。
不是，我说那个，
我知道
点点点点，
那点点那个不是连在一起的吗？连在一条线上的吗？
哦，我知道了。
我反正他们就经常用一条线连着这些东西，
是为了干嘛呢？防止，
反正是为了防止某种东西，
货运危险，货运危险，朱总，哎呦，我今天又学到了，
货运危险，
为了防止某种东西，哎呦，到底管理层了啊，
到底管理。
哎，其实我一直没有问你，就我们上次不是有给大家读三个童话故事吗？
嗯、
你为什么会最喜欢那两个呀？小泰莱莎和大蛋糕的故事。
小泰莱莎那个故事，它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他本来是一个不愿长大的小孩，他、
嗯、
觉得自己永远这么大就好了。但是呢，因为他爸爸去当兵了，妈妈也很辛苦，家里就趁奶奶相依为命的时候，他觉得说，那我再长大一点，我就可以保护他们了。他、
嗯、
每一次长大一点都是为了保护别人。他、
嗯、
保护别人，他就长大到能砍柴，长大到能做饭。然后村里来小偷的时候，他想，那我要长大到能制服小偷。然后他就为了村里人长大了。
他、嗯、选择了长大。
他选择了长大，这个故事很有力量。
嗯，他在不得不长大的时候没有逃，
嗯，
他还是去长大了。
嗯，虽然他很想一直变成小孩，所有人都长大的时候他不长大，他说我永远这么小就好了，然后我就永远不结婚，不离开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在一起。他的愿望就这么点，他并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天生想做一番事情的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的小女孩，并且还比一般小女孩更想当普通的小女孩。
嗯，
但是他遇到责任的时候，他就没有往后退，他就觉得我要再长大一点，然后他就长大了。
嗯，因为很多很多故事会塑造勇敢的人，
嗯，
但生活中你只要做到不往后退，
嗯，
就已经非常勇敢了。
嗯
嗯，
我喜欢第二个故事是因为那是一个呼吁和平的故事。
嗯，
就是他那个名字就很好听，天上掉下一个大蛋糕。
嗯，
从小大家都会幻想，要么就是幻想自己住在一个糖果屋里，然后床是巧克力做的，
嗯，
然后玻璃是那种透明玻璃球做的。然后他那个开场就很好啊，就是突然家里的狗开始叫了，怎么狗开始叫呢？狗，我们家狗乖了，从来不叫。然后一看，哦，狗对着天上叫，原来天上掉下来一个巨大的球，遮天蔽日，是一个巧克力球。
嗯，
然后他摸了摸，居然香香甜甜，可以吃。然后呢，他就说，哇，怎么会天上掉下来一个大蛋糕，一个巧克力球啊？然后他就跟妹妹一起开始挖，你知道吗？
嗯，
他一直吃一直有，他就拿铁锹挖，然后呢他就挖钻进了巧克力球里面又有蜜饯，又有干果，又有草莓干，又有蔓越莓干，有蓝莓小蛋糕，还有牛奶盒，是你想的所有的一切，你就敲你挖挖挖挖，然后你挖过了干果区就有湿果区，挖过了湿果区就有软糖果区。然后你挖挖挖挖哦，你就觉得，这个故事也太美了。然后你就跟一个教授相遇了。
嗯，
然后你才知道，哦，这个教授他是发明核弹的科学家。
嗯，
他发明核弹科学家在测试核弹的前一秒，小蛋糕掉进了炮筒里，炮筒把小蛋糕发射出去了，本来应该发射的核弹就变成了发射一只小蛋糕，然后呢小蛋糕就变成了这么大的蛋糕，蘑菇云似的蛋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核弹会给人带来很多很多伤害，但是蛋糕永远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嗯，
所以我觉得挺好，反正只有和平我们女的才能过得好。
嗯，还是虽然我跟智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可能得打一仗，
对，可能会见到战争，但还是很希望，如果那些各种各样的炮弹、子弹可以
是 M 飞出去的时候，对，反正它飞出去变成棉花糖什么的就好了。
啊，
要是那些什么什么两军对垒，然后轰炸对方的时候，轰，然后轰出去都是棉花糖就好了，就不打架多好呀。
然后
非得打架吗？你们这些人，
这些想要权力的人，
非得吗？咱们再来好好聊聊吗？真不行是吗？真的就不能各自退让一下是吗？你说你为什么喜欢丑小鸭呢？
我为什么喜欢丑小鸭？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比较浅的那一部分是你终于被认可了。
嗯，
然后你会遇到很多挫折，然后你最后被认可被看到，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亲情的因素。
嗯，
但我刚刚想了一下，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白天鹅，但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其实是丑小鸭，
嗯，
然后我小时候如果听到这个故事是这样讲，我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嗯，
天哪，我是一只丑小鸭。
嗯，
但我现在可能会觉得，
天哪，他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那我好过我误以为我是白天鹅。
嗯，
发现自己是谁，可能是不是？就你不会总是永远发现自己
是
一个
好
人。
对
对
对，也许你发现哦，原来我就是身上有这种无法克服的弱点。
是、
嗯、
是，但我发现了他，我不再活在。我是天鹅的幻象里面、
嗯、
我觉得那种发现也很好。
嗯，
嗯，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正走在这个发现的路上。
嗯，
我不断发现原来自己是丑小鸭，让而我并不觉为此沮丧。
嗯，丑小鸭毛绒的多可爱，黄不溜秋毛绒的。
对， 对，
然后嘎嘎嘎摇摇摆摆的，
就人家都是白天鹅，但我是丑小鸭，我可真独特。就也不是想要觉得强行给他找一个好的理由，只是觉得也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有很多很多缺点，
嗯，反正总比误以为自己是自己不是的那个人好吧。
对对，就你幡然醒悟自己是谁，然后那个、
嗯、
你终于看到了自己、
嗯、
那个自己是真实的残缺的、
嗯、
但是是真实的。我突然有一种醉海的感觉，就是我发现我在海边就
晕晕乎乎的。
对，就而且就不想说一些很有逻辑的话。
嗯，
就是这个阳光很漂亮，然后这个海也很漂亮。就要来拿我们志在必得的志在必得的玩具。
我们先不主动问、
啊、
看他给不给。
他不给怎么办？
不给他要。
我们
在外面，我们在外面先吃了饭，又喝了咖啡，又去看了海。
对，
拖了很长时间才入住。
他
于情于理，
不管怎么说啊，让我们就来看看、
嗯、但凡有一点点素质。那我们来拭目以待。
哦，嗨，我们来 check in。对，
我们有晚住小礼物吗？我们几点钟才算晚住小礼物呀？
嗯，
对对对。
点的话，咱们有一个餐券赠送的。
那挺好。
嗯，您稍等，我给您拿一个。
人海。
然后这个是咱们所有的食堂都通用的，直接给他就可以。
好的，谢谢。
有门槛吗？
嗯、
没无门槛是吧？就直接就是、
对无门槛
的，好
的，嗯，
谢谢，
直接用就行。
好的，
谢谢，
谢
谢，
谢谢。
哎呀，
今儿全捞着，
全捞着，送了我们50块钱无门槛餐券，
50块钱餐券，
天
哪，全捞着，人还得多问一句，
人还得多问一句，
要不然
人
还没人给我，
人还是不能要面子，
是
不是？得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或者你可以交一个不要面子的朋友，你就跟着他蹭，
我就问，
你就问，我就高兴。
我什么时候才算呢？
什么时候？
怎么
不给我呢？怎么不算呢？
怎么没人提着茶？
怎么不送稳住呢？我们小智，
我们小智，
我 我们小智现在拿着50块钱餐券，
得意洋洋。
地区在这边吧，
今天就给赚着
了，全赚着了，真的。
高兴。
高。
全捞着，他们都没有，
都没有，
他们都不问，
他们就不问。我们小智就捞就问，小智就捞着，
全捞了，
所有好运气，
耶，
留给多嘴的人，
又给，
真高兴。
Magical place where the sun will erase, but together